主，每次赞美收主，我们就跟你生命源头紧紧地连在一起，在赞美当中只有你，只有我，只有我，只有你，我们就与你面对面。哦，主，好像真是在你的面前，主，你的荣耀就充满我们的心，然后你的爱就浇灌我们，主，从来的平安喜乐成为我们的满足跟喜乐。哦，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来到面前好像哦，我们的脑子就开了，就通了。哦，我们很多挂虑担忧来面前，这一切重担都要卸下。主，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来源，你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来源，你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哦，主啊，我们爱你。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紧紧要抓住你，跟从你。主啊，带领我们向前，每一天都有你的同在，每一天我们就是活在永恒的里面，每一天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是活在天堂的里面。哦，主，何等的荣耀的救恩，何等何等荣耀的救主，赞美你，赞美你。愿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也蒙的悦纳，让人心也得满足，让人自己你的全然得的安慰。赞美你，求你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在地上只做一件事情，就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不仅我们做了荣耀你的名，就我们这个人就是能够荣耀你的名。哦，不仅是我们所要处理的处理一些事情，但让我们那个处理时候那个态度就荣耀你的名。哦，主啊，恩待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在这样所谓的混乱的时代，甚至这个黑暗的时代，让我们真是成为明光来照耀这个世界。不论我们像一个太阳，像一个月亮，甚至我们像个星星，在黑暗当中我们都能够为你来发光。哦，主啊，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我们从十七看到二十一，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段还是 in general, 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世代怎么过日子，或者怎么与人相处。我们不仅我们的心要对的，我们的思想也要对的，但是我们带出来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态度都要对。那所以怎么对基督徒，在信徒当中，那当时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人，那有些只是不信，那基本上也没有跟你有什么特别过不去，不有些呢就是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会有拉扯，那当时甚至可能是会受到逼迫啊，这是在当时。那现在今天这个问题啊还是存在的，有些地方是非常严重。不过真是要非常感谢主啊，在台湾我们这个地方啊，虽然人家都不太懂，虽然是充满了偶像的地方，不过从另外角度，神特别怜悯我们呢，在这种环境当中还能够自由的敬拜神啊，你高兴几点钟起来敬拜就敬拜，没有人要反对你啊，你怎么甚至跟人家传福音，当然有些人就拒绝了，不过起码不会所谓攻击你啊。我想这是一个真的神恩典的，所以啊，听到许多的这个外面来的传单告诉说为什么来台湾，他们都因为神告诉他，神怎么告诉他，因为台湾很重要，台湾重要再来，因为神在那边要兴起他的作为来啊，不仅要成为台湾的这个基督徒，甚至住在这地方的人的一个祝福，要成为这个东洋的祝福，要成为世界祝福。那这些年来，也不是这些年来了，就是已经有这么多年，我们真是相信我们也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啊，虽然我们从某角度来讲啊，从次序来讲，他们是走在我们前面啊，说是我们的兄啊，我们是弟，不过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真是神在，所以华人是华人啊，越来越感觉到有神的信在里面。那读完罗马书，你更加感觉到，虽然华人是一个大群，一个很这个族群很大的人，而且信仰是很复杂，不论是哪一种的宗啊，但是呢，我相信神在罗马书九十十一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神就要兴起这么大一群的外邦人，我也要极力这个犹太人赶快信主。那听说在中东啊什么啊，这个中东的人对于 白人是不太欢迎的，不过对中国人很喜欢的。哎，非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人大陆都移民到非洲去，最先是工作，所以我们在非洲也蛮多的工作。除了这个所谓非洲人以外，越来越多的这个从大陆来的这些工人啊等等。那其实以前欧洲也蛮多的，那但是欧洲在那边发展很难，因为欧洲非常保守。保守到的程度呢，就是很多的政策啊，我不这样讲太远去了，不是很混乱，也不知道是到底他们在保守什么或坚持什么啊，出了很多的问题。OK， 那今天我们更加应该知道怎么为主来活，更加知道怎么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啊，能够带出啊这个影响力，带出好的榜样。OK， 我们来先来读一下这个17-21。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并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OK， 我们就要读到这里。基本上头尾两句话啊，是把中间保罗要解释的啊，就是中间这些解释要把这个头尾两句话，不要以恶报恶，这是一个。而且呢，进一步的，不可为恶舍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 degree， 两个程度。第一个呢，不要以恶报恶，后面是说反而要以善报，是以善这个胜恶。所以呢，是一件事情，但是程度有不一样。第一个，以恶报恶，这是人之常情，甚至旧约的律法不是鼓励人可以以恶报恶，人家就伤你一个眼睛，你只可以伤害一个眼睛。换句话说，不可以报复，这是整句话的意思。因为当外面环境是邪恶的，而且是很不公平的，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损失，不论你的这个你的身体啦，不论你的财物啦，不论甚至你的名誉地位，人之常情就是一定会报复。从一个最简单啊，我要跟他讲清楚，其实讲清楚，真的你要跟他讲清楚，如果讲清楚的话，他还不听。你觉得你就服了吗？常有人说，牧师，我没有别的，我就要跟他讲清楚。我会进一步问，为什么要跟他讲句？这样的话他不懂啊。OK， 你讲完以后，他一定会懂吗？那不懂以后，你觉得你最先所讲的，只是为了跟他讲清楚，你觉得你有答案吗？就是做了件事也没有答案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报复完呢。因为那个人不服你啊。因为那个人不同意你啊，所以心中跟他讲，我这么花了这么多功夫跟他讲，跟他讲，他都还不听我的。其实基本上后面藏了一个东西，叫做报复。好听一点就是我要讲清楚，好听我要对这个事情啊有点解释，让他懂得这个事情。你真觉得每个人都懂吗？不信人不懂以外，信人一定懂吗？你觉得你讲完以后，你的家人就会懂吗？你的亲戚朋友就会懂吗？那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要对下去？好多年就学会，如果跟人家吵一架，甚至打一架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应该吵一吵，打一打。但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吵一架不可以解决问题，甚至打一架也不见得解决问题，只把问题搞得更糟糕。当然，如果有人说我是要跟你讲清楚，我跟你真要讲，我就讲就是了。不过是要讲到某个程度以后，大概还是需要停下来。因为你在讲的时候，就被人开始不是只是讲清楚，开始我要报复，为什么让我能够气成这样，或让我这个？所以前面一句话，不要以恶报。那为了以恶报恶，中间我们再提一提，报复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那没有公义吗？没有错，你抓住公义，但问题是你知道公义，但你这个人，我这个人的本身 不见得够完全的显出公义来。为什么圣经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鼓励你报复，是告诉你，你报复的时候不可以过头。人家弄掉一个牙齿，你只可以弄掉一个牙齿。请问，当你报复的时候，你还管他几个牙齿吗？如果人家伤你一个眼睛，你最多可以伤他一个眼睛，这是律法规定的。换句话说，当你一报复的时候，你的血气出来的时候，你那个老我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不在所谓的律法的规范底下。换句话说，你会过头，每个人都会过头，我也会过头。所以吵架，最后两个打起来，你就莫名其妙打。打完以后，哦，我打得他这么厉害，伤得这么厉害，那不晓得的，因为到时候那个气出来之后，那不得了。所以啊，这边所讲的，不要以恶报恶，基本上严格是说，不要报复。报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倒过来，跳到最后一句，要以善，这善胜恶。意思说，不仅不要报复，而且用好的行为，将那个做，不是用报复的这个方法来叫那个人改变，是用一个好的行为、好的见证，叫那个人能够改变，或是说不要用报复的方式来解决那个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因为可能你报复的时候比你该拿回来拿得多，那边就伤害了别人，哦，那个人又回来报复了，所以这个两个没完了。但是倒过来，如果你受伤了，因为人家真的 evil 对你，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用善来报，这样的话起码你不会再过头，第一个你不会犯错，在这个不过头里面，起码他错了你又报复又过头你又错了，这两个错没完，不起码你不要错，虽然他错了你 he wronged you， 但是你不要再去让他就去让他受伤害。那底下当时这个就很难了，谁能够忍得住这口气？所以保罗应该要去解释，在解释的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呢，是神要负责，是神要负责。那第二个呢，这样的做的时候，当你用善来对恶的时候，对那个恶的人来讲，是神有机会透过你做工在那个人的身上。如果你要报复的话，是永远神也要做工的很难，神要提醒感动的人都很难。但是在你对的当中，神可以透过你开始去改变那个人。当然那个人要不要接受改变，或接受改变到哪一程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第一个你要相信神会负责，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OK， 讲到这一堆以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经文来就解释。所以呢，在整个东西要讲，哦，牧师这讲蛮有道理，但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大概就这些道理就不太见得这么容易，因为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又跟你对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几个事情，不要以恶为，那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坦白说呢，主要这节我们都谈很多事情，你要分辨。解经有两个，众人以为美的事，众人是包括信的跟不信的，以为美的事。那保罗是这个意思吗？众人信的人，当然他是做的应该是美的事。那不信的人，他的事也叫美的事吗？所以就有两个程度。一个是一般来讲大家都可以接受，一个呢就他们的所谓的价值观。不是不信的做事都错，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说，起码他的做不见得错，因为我们信人跟他某些事情，帮助穷人叫错吗？做善事就叫错吗？但是动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是说多年来刚回台湾的时候，我的这个亲戚带我去逛那个通化寺，我已经大概是10年都没去了，还是多少年都没去。那时候还没什么叫做夜市，哇，挤得满满的。现在好像没有这么多人，大概听说。那就看到一个人穿的那个旗袍的，穿个蓝衣服的，啊，后面弄个啾啾的，然后就拿了3-5朵玫瑰花，在人家来往当中 他只做一件事情，先生呢买朵花积个功德，就两句话，买一朵花积个功德，然后看看这边转，那这边没理他，他转过身在这买朵花积个功德。那当然宗教有很多种，一个就像这种，一种就拿个盆子，是有时候走过灵安堂，我从那走出去，这个尼姑就转身，那起码没有犯罪嘛。那如果你问他这个干什么，哦，因为很多人穷啊，就帮助，那他怎么做，后面做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等等，甚至他的动机对不对，就全都拿了，一毛都没拿，都拿去。讲到这我有点插个话，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我们在巴黎啊，什么叫巴黎是吧，有点你要知道最近新闻常登有个禅师，听说他那个是在巴黎的，不有没有买个车子给他，你看我是第一次听着看见那个报商，他开讲的地方是在巴黎的。那现在开始很多人了、啊，有些离开他那个集团的人就开始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跟人家说是要盖个更大的店，现在怎么去弄这车子去？那当然拥护他就解释，因为他我们喜欢他，他很辛苦啊，我们就买个好东西给。哦，这个我们不能够认的。那每个人都认为有做好的事，甚至有两个。第一个呢，讲到基督徒应该。所做事是好的事，是美事，但是很可惜的，基督徒不见得都做美事。不过倒过来，很多不信主的人，坦白说，我们说他不信主，应该都没有美事。从某个角度也是有美事，因为起码他也没偷也没抢，他就是去那边哦，这个一有什么一些天灾人祸，有一群的这人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哎，他真的不容易。你不要在电视上看就骂他，你试看你自己跑去看看，那你怎么不去呢？我说这个。但是所以 key 主要的不在那里，主要后面句话是什么？要这个所谓的留心去做，都是美事，或是美事有外面是美事，有时候呢后面做了以后后面就不想是美事了，这个钱就乱用，或许后面是美事但动机也不对，所以相对的基督徒就说他们做这个我们就不做这个，那但把美事该做的也不做了，所以后面这句话就很重要，叫做留心去做。什么叫留心？中文这样翻译我想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因为我也想不出有一个什么比较翻得更好，不语文就语文了、啊、就有限制。留心这个字最简单意思，想了以后再去做，考虑过以后再去做，监察分析过以后再去做，查验过以后再去做，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所以保罗并没有一个限定，也不是要你去论断别人，也不是要你去 judge 别人，只是保罗说第一个提醒你要考虑，把这弄清楚，不要说啊，他们不信任、这个做了我就偏不要做，或许倒过来啊，他们做都是假的啦，我去了这个人家也以为是我们假的，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要去做，弄清楚。所以美事不是大家认为好的事你一定要做，或者倒过来，如果是好的事美在哪里，如果你知道这是美事，那你问不做呢？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因为这个解释不太容易，几个解经家就说美事应该就是好的事，但是有些讲就讲到到底是众人是讲直基督徒呢，那很明显的是对教会错没有错，不过这边保用的话是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众人不只是所谓 believers， 一定还是所谓这个没有相信。那如果后面这个讲的对话，你就明白后面一句话，这边说若是能行 if possible， 所以保罗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做还是不做，可能做，能力上可以做，环境准许做，然后后面一个是什么？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语文这样翻是一种的翻译，其实应可以这样的另外一个方法。第一个 if possible， 你就去做。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所说的，当你去尽你的力量去做 ，OK， 就说这边所说尽力，所以把它拆开。前面呢是说，假如人行是一个，就假如可以的话就去做，就你分析过是可以的，是觉得对的就可以去做，环境也允许。那第二个去做的时候，你要尽力去做。尽什么力呢？尽你自己的能力，不是你要照别人的能力，不是照别人的要求。所以保罗给一个蛮大的空间，好像一个括弧一样，在这个空间，一个叫做 if possible， 一个就是按你的力量去做，就是在这个当中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但带出第三个原则来，做的时候目的也不是目的，那个的果效或是做的时候不要跟人家冲突，尽量与人和睦。你不做不要批评别人，你做不要去论断别人，你们我才不要跟你们这样，你们这样做假的，都骗人骗钱，人家起码是做好事，你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参与，不要去批评他啊，这是假的，这演戏给人家看的，哇，你怎么知道他贪了多少钱？或人家说我是就是这样的来向你募款啊，募款要你去帮助穷人，那可以分辨，绝对要分辨他的过去的 record， 他过去的记录好不好，有没有被人家告过，有没有被人家说过他贪污，有没有发现一些有，你甚至不放心他说我捐给哪一个孤儿院，你可以去那个孤儿院问看看 fine， 但是当弄清楚你决定不要做，就不要在外面排位说哦，我才不要自杀，因为他们是骗人，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可以听得懂吗？那祷告呢？如果是你去做了，也不要去论断那些不做的人。所以这叫与人和睦。你看呢？这几个字拆开的时候，坦白说，给你蛮多的一些的人生的智慧，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第一个，你要想清楚，用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去想。有人这样的说，有些信徒这样的说，他信徒说一定就没事吗？不一定，可能他也不成熟。那讲的这个所谓的不信的，哦，这不信的，我们才不要听他。哎，不信的，有些事情也是一个对的事情，也是好事。所以你先有个判断，判断我问自己，这第二个问自己，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我能够做还是不能够做？这如果我做到哪一个程度 ？OK， 第三个你就去做了。去做的时候，不要去责备，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控告别人，可以听得懂吗？所以圣经真是充满了神的智慧，不是哎呀我出去我这个为主受苦，我这受苦给人家骂，我说骂什么，我讲哎呀我说如果那个人骂你，你的老板骂你，其实如果是我你的老板我也要骂你，这黑白不分，智慧这个没事，其实你动机也不对，然后就抓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抓住神的话，其实你的动机一定是对吗？ Okay， 那底下就开始讲了，如果这样的态度是对的，那底下要问你的动机是对吗？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不会报复？为什么不要一直到最后那口气争不回来，你就觉得日子过不去？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问题的解决答案不在你手中，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人的问题的解决答案不在你手中，在神的手中。在这个机会当中，你的动机很重要，带出你的态度，带出你的行为，你的动机对了，神就可以用你。第一个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愿拼穷主，因为这样说主若生在我，我必报应。整个的事情是因为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坦白说你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会解决，但是你相信他一定会解决。所以整句话这是用到生命记三十二章吧，三十二章三十五节，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怒啊！因为经常记得说，一说让神来处理，不要自己来处理，让神来处理，这是对神的信心，因为你相信他是公义的神。 这是对神的信心。公义的神一定会用公义的方法来处理。坦白说，我不要用我的方法，免得我的血气带出不义来。因为公义的神他必定会处理，所以在他的时间的里面，他处理一定比我处理更完善，甚至可能包括他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在那个人身上要做一些工作。你总需要给神有个空间。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所以呢，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用到箴言呢，应该是35章第21节跟20节箴言，回去看看在箴言的25章的21节跟22节。圣经没有很清楚解释这个什么叫把炭火堆在头上，但是很明显，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饿给他们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 OK， 第一个，原来这样的话神要处罚他，那厉害，把火要堆在他头上，要把头发给烧光了，把他烧死。这样解经从文字来讲是不通的，因为前面说你要给他喝给他，所以基本上不是报复，基本上是照顾他。所以你怎么会说我好啦，神啊，我越他对他越好，你就对他越坏，可以这样子吗？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逻辑，没有这样的 logic。 神啊，如果我对他好你就对他坏，那我就对他更好一点，好叫你对他更坏一点，没有这样的 logic。 所以解经不能够这样解。那但是从哪边解呢？应该是为他好。那这个要回到整个圣经的背景，特别这个话的主，在当时的埃及人的文化里面有这么一个习惯，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当一个人 repent 后悔的时候，悔改的时候，认错的时候，他会在公众的地方，甚至可能从他家出来就拿一个盆子，当有些叫做绝缘啊什么的，意思说不会烫的了，然后上面就放一些炭火，这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动作，对不对？你做看看，你上面做什么事情？你弄个盆子，上面对着炭火，然后再这样走，大概你都不需要讲话，大家都知道你在悔改，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所以 in public 公开的就把炭火放到。The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做对的时候，特别对那个伤害你的人做对的时候，是神可以做一件机会，这个事情让神来做，因为我信得过他，而且我信得过他不仅用公义来处理，我信得过他，他也会在处理当中有慈爱。什么意思？因为神要给那个人有个悔改的机会，给他有回转的机会。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他绝对是圣洁公义，但是他确实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除非你认为你除一件事情除了绝对的公义外，也有所谓没有条件的怜悯跟慈爱，我觉得你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你就 go ahead， 你就处理，我相信你的处理不会产生一个叫做报复。不，问题是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是错在太公义，有时候错在太怜悯，有时候只有公义没有怜悯，有时候怜悯没有公义，睁个眼闭个眼，每样都要好的，那公义到哪去？牧师，你说圣经说 不要论断，那这样以后我碰到哪个错我都不讲了，否则我就论断人。今天我不是要讲这段经文，到底的目的是干什么？你论断是要报复吗？论断是要显明出你懂吗？他不懂吗？为什么要讲？那一论断到最后的时候，虽然全最先的不是论断，只是 judge， 你跟他讲讲，到最后真的，如果那个人错了，你去提他的时候，你错，他到个程度，你错，他是不愿回转的话，如果你开始那么发脾气，你开始觉得心中很愤愤不平的，过不去，其实你已经进到一个犯，很可能，甚至可能已经啊，不是很可能，已经是可能进到一个犯罪的里面。他的错让你变成错了，但是你还是以为是公义，我就是为这个， 所以这个叫什么？叫自义。自义会把自己人害死，这讲真的。他认为一直对，对到程度，天下全都错，只有他一个对，他最后他真的活不了。有些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看到中，有时候中国一些的儒家思想也不见，我不是全人都赞成，有些让的不得了，有些清白的不得了，都自杀去了，没听过这个。他天下人都坏的，只有他一个好，那干脆活来干什么？就自杀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种的原则，圣经要我们活着，要活得好，要活得对，不是为自己争口气争个面子，要把神活出来。那神活出来活什么东西？做善事做 fine， 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可以表达方式，但在我里面有很多我们的态度对吗？甚至我们的动机对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神的事吗？那一定有公义，这是神的事吗？一定有慈爱。我不认为就是哪一个人可以已经做得这么完全，绝对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学习。但是不能够说这样的话，哎呀，神不做我来做好了，或神不赶快做我就赶快做吧，或神不知道怎么做，我告诉神我要做才让那个知道公义是什么，难道不知道神是公义的吗？所以这边带出两个，第一个你要相信，所谓有信心对神，他是会伸冤的神，他会显出他的 judgment， 叫做愤怒的神。不过祷告后面一句话基本上讲什么？你要对他好，对啊，这是讲到神的爱，爱到个程度，纵然这个人是犯罪，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是进到这个所谓的悔改。好多年前呢，有个传道人，我看一篇文章，他今天教会已经没有把真理讲清楚。但我这样看呢，是外国人讲，因为现在都已经不再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审判，讲地狱。哎，我对了，好像教会很少讲，连我都很少讲。我们都很讲主的爱啊，福音。那导师讲有没有讲罪？当时我不，如果讲神的爱，讲到神的救恩，一定要讲罪。这个我倒是有讲，但是我是不是有常讲地狱？我很少讲。所以我现在在思想。那照他的了解来讲，不讲地狱啊，这个我们就不争，你没有讲清楚，所以我有点挣扎。不过现在思想，真的，我讲很多，我每次我讲救恩，一定会讲罪，不然你要救恩干什么？不是只讲意志啊、发财啊这些东西，你要讲救恩。但是我确实很少讲地狱。坦白说，一个很少讲地狱，一个地狱我没去过，我也搞不清楚。我要讲我懂的，或者这经验过。那有些人会讲地狱啊，有些先知啊，他说他天堂待了两个礼拜，下地狱也走了两个礼拜，所以很多看见了，所以他写本书，那很多时候还蛮畅销的。我希望他写书啊，这大家不要去只看他书不看圣经啊，蛮麻烦。但不管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地狱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子指的话，讲完以后人有什么作用吗？没有错。我讲在以前在教会，我讲主再来，讲一天这个主就末世的讲罪，哇，蛮多人很受冲击。哦，牧师我要改，那怎么办？如果今天晚上主再来怎么办？如果我讲得清楚，他们是蛮有反应。不坦白说呢，那过了一两个礼拜也没怎么样，今天就觉得又两个礼拜主都还没来，大概不会来了。2000年主都还没来，好多人就说主大概不会来了。到底我讲这个目的是干什么？把他们吓一吓，让他们警醒一下，那没有长远果效，那有什么用？所以那些好多人后来我发现，你只有你被主吸引的，你才会自然而然跟从主，不是用所谓的成功神学，你信主啊有好处好处，也不是用那种的宗教，你不守这个规矩，就神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就会真的这个就下地狱。这是搞了这几十年的，我已经开始就比较能够分辨。不过就在那天我在思想，主啊，我要讲地狱嘛，我觉得主很有意思。但你要知道一点，每个人都是因为我的爱上天堂，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讲地狱他们下到上天堂，可以听得懂吗？每个人上天堂都是因为我爱，知道我爱他们就上天堂。没有一个人上天堂是因为我把他下到上天堂的， 不然你可以听懂等听不懂这个。每个人上天堂不是因为吓到不敢去地狱所以跑到天堂去，地狱也搞不清楚，是因为被神爱到的程度上天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蛮有点的安心啊，有时候还是人家提到我还是提，哎，我真的没讲地狱。但是每次想到主跟说，你看看孩子，每个人上天堂都是被爱到上天堂，现在爱我，将来爱我，有一天离开更要爱我，他因为没有地方去，而且知道我已经在那边为他预备地方，他高兴得不得了。甚至有些还不该走，还就地上的日子，还有很多责任事还没做，他已经想到，哎，我放下这个，我就上天堂，都是渴慕啊，都羡慕啊。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吓到个程度，他不敢不上天堂。那你吓他干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两样事情：你是神的儿女，做任何事情美善有神的原则。所以你要思想，信人说好的，不是马上就做，你要认为是好的；不信人，他做的事情不见得每样都是坏的。甚至有时候比的做起来比一个基督徒还热心，那我们就这样做吗？不一定。所以你要留心去留心，所以你要去分辨这个字的意思，就说就这个字留心一下，用 think 或是你这个思想 before you act， 就你想在你动作以前要想，这个留心的这个字就这个意思，这是原来文字这个 term 的意思。所以不要不想就说，哎呀，那一窝蜂，哦，那是好的，就大家都喜欢就跑去。那我们要分辨，一个基督徒，你是天国的子民，有天国的原则，这个等等，有圣灵真理的灵等等，主耶稣已经把真理讲得清清楚，他就是真理，然后他也讲一大很多这个教训，有足够的这个分辨的这个能力或原则，我们可以去做。OK， 这那完以后怎么去做呢？你要思想。你做还是不做，做的时候做多还是做少，所以有个范围 if possible， 不要勉强。然后底下说，如果你要做也不要偷偷懒的，哎呀，敷衍、哎、人家就说不好意思不做。既然你决定要做，就照你的力量去做，照你的力量，你不要照别人的力量，你照你的可以做的可行的方法去做，不一定要用别人的方法。在这样的当中，第三个，你绝对不会口中有批评有论断，人家做的不要批评他，人家没有做的不要论断他，不要批评论断。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对神的负责，因为后面就讲，因为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会处理，你也相信神是怜悯的神，因为你就做对的事情，你会产生一个影响力。今天我不是要讲以弗所书，马上给我想到以弗所书，你们是光，光我们觉得没怎么样，有人接受光，有人不接受光，有人的太亮就躲起来了，有人太热了躲起来，有人接受光，有些人故意还到海边去晒太阳，每个人不一样，但不可否认光是有影响力，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接受，或者接受程度不一样，光是有影响力。光有没有声音呢？他说光没有声音，也不喊也不叫，他只是走出来，就是太阳只是走出来，那个光就走出来，他就有影响力。我觉得那个解经啊解以弗所书，我觉得讲得非常，所以他用这句话，光是什么？是一个能力，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能力，叫做 silent power， 这个叫光。不要喊喊叫叫，不一定要一天去论断去批评，我们那当不对，你要讲，你是兄弟，人的同事，就是他不信，你要这样把你的看法，不要去跟他辩，不要去抓个程度，好像他不听的，那个他你就放不下。那还是与人和睦，意思说你要不要去争论？没有，这个没有必要。那你就这事情就这样子吗？我们做基督徒好像就。这个该讲的那但不该讲的，就如果讲都不讲的话，那不对。不讲完又不要去争那口气。那你说那牧师，那这世界怎么样？我还是这样说， 我的整个我的世界里面有一位很重要叫神，你的世界里面有没有神我就不晓得，或者你的世界里面有神但是哪一个神我就不晓得，不过你的世界只有神跟我神一模一样，但在你里面那个世界那个神有多大这个我也不晓得，我不能够论断你，我也不要批评你，我只能告诉你说我所认神是这样，或许因为这样的神我有这样的考量，所以我有这样的决定，所以我有这样的做法，如果你跟我不一样没有问题，我不会这样说、哦、你怎么这么差劲，你一个基督徒还这个样子，或者你这个基督徒还怎么还做这种事情，我该讲都讲了，而且我该活的都已经活出来，像个光一样，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光，要不要受这个影响，那我相信这是你跟神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呢，这很好玩，但我根本提过好几次，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放在一个焦点，就是一个成为一个重点，我说我还是想不出为什么我要出来接主任牧师，中间有个人居然跑跟我说，因为牧师我看你在灵粮堂这二十年从来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我说这也成为出来接主任牧师一个条件，我从来没想过，后来我发现蛮对的，不是我本身好，也在努力还在学习，我还差很远，可能心中还是有点不平，不过我照见吵架是不能够解决问题，争最后口气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该讲把讲清楚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到程度那个人说我不他不要说 他说我不服你，就不讲那句话，他也要跟你谈下去说辩下去，那就算了就算了。 OK， 这是一个，所以我很感谢主啊，有时候一些人蹦一些话的时候我旁边人吓到，因为怎么那个人会讲这件事，这样有时候几个人在一起都讲，我想连周牧师都吓到，因为有人讲一件话我的回应还是还蛮稳定，不感谢主，事情就这样过去，那教会还继续往前走，我还继续往前走，我不能够被这些东西卡住啊，因为我这个还没有报复完，那个还没有报复完，那个还没有这样赶完我就上天堂了，搞不好还上不去，我没有时间给搞这些东西，那你就发现 OK， 我讲了你明白了，我的态度没有，在我这个责任当中我会坚持，我不会听你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那王爷就讲你要跟着来就跟着来，你不要跟着来神祝福你，大概就这样，那我想我们就走前，因为我们主要是不活着为自己争口气争个面子，我活着是为谁啊，你一定要把神的公义把神的慈爱彰显出来，如果你有百分之把握你的公义好像神的这么的公义，如果你有百分之百你的慈爱跟神一样的慈爱，你就跑出来处理好，你可以处理到底，我认为我没有这个本领，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有这样的本领，所以保罗说让神来领伸冤显出他的公义，不祷告借着你的善待这些伤害你的人，好叫神的慈爱能够出来，好这些人能够回转，你看看杰森经啊，人生的道理有这么深吗，会有这么大吗，我们还要找一些的所谓的一些的专家来谈这个问题吗，其实专家跟我们谈的他跟我们这也差不多，可能比这个还稍微的弱一点，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专家谈的或是我们谈的又做不来就做不来，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没有这样的生命谈也是白谈，那谈不出一个结果，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不仅神调整了我们的生命，也把我们整个人生做一个很大的调整，也是我们活在另外一个叫做天国文化的里面，对我来讲那个不是一个唱高调，也不是一些超然的事项现象而已，我们有没有活着，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我们的环境有个影响力，从坏的变成好的，从不足的变成富足，我相信只有神能够这样的做，我也相信神只可以用我们来做这个事情，他用不了别人来做这些，就一群生命被改变的人，所以我们在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一个蒙很大恩典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一个很重责任的很一个很重的责任在我们身上的人，是个叫做选召， 这个叫拣选，这个叫呼召，这个叫差派。我们活着就这样一个人，神只给选召我们这群人，他找不到你，然后就问我们愿不在哪个地方活出他选召的目的，拣选我活出基督来。所以把你放在金融界，把你放在教育界等等，你跟他说我愿意。差派什么？差派是去到那个地方，不是完成你的目的，完成你个人目的，我去那边发财啦，赚钱啦，有名誉。我差派是完成那位差我来的这位人的目的，差我来这位神的目的，让我这边显出主耶稣基督来。以至于这些人，我视作同事，或是在邻舍，包括我的家族，因着我的缘故，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神。没有错，他是公义的神，我们都要悔改。他是蛮有慈爱的神，大有怜悯神，反正我们来到面前，他一个都不会丢掉。这就是我们领受的救恩，这也是我们应该见证的救恩。我们把这救恩要活出来。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和赞美。我真的常常的祷告，愿我们每个被主拯救人都丰丰富富的活出这样的恩典。相对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活出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活在这样恩典里面的时候，意思说我们要活出这样的恩典来。好叫真的神在我们的拣选的呼召啊，并没有这个落空，是有指望。所以整个教会成为一个差派的教，差传的教会，让我们到哪里就成为这个环境的改变的影响力。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向上感谢，我们再次把这些啊，在委身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向我们感谢的现在上做教，愿主你保守我带领我，愿主你保守引领我，愿我能够走在新的里面。哦，主啊，我感谢你，今天你释放了我，你医治了我，主啊，以至于你可以充满我，以至于你可以使用我，以至于你今天差派我，赞美你，赞美。哦，主啊，就让我有个目，让我不断的领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也让我在随上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带领我向前，带领。哦，没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愿你带领我们向前，仰望你。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你是何等的真实。哦，在大事小上，你都让我们能够尽到你是信实的神。哦，当我们越多的放下自己，越多的投靠你的时候，主，你的信心也会成为我们的信心。哦，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走在父神的呼召里面，好像我们不会跌倒，不会软弱，而不会走歪。你总要用你的话，用你自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灵来陪伴我们。哦，主，我们定走在你话的当中。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聚会，特别是这个月的宣教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你是怎么做宣教，你怎么做宣教，那种的心智，那种的态度，甚至你的做法，都在这样一个我们思想学习当中来提醒我们，来引领我们。好教会，甚至这个教会不只是做一些宣教的工作，乃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哦，主啊，我们也为这个台风这么转过大弯就走掉，我们为这个现场感谢和赞美。愿主你这次甚至我们就说，哎，不是我们配，这是我们在呼求，你就怜悯我们，不能够经得起一次两次这样的打击的时候，你就怜悯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